大家主内平安。那咱们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月份呢，还是刚开始不长时间。我们教会今年的事工也有目标，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目标啊？爱我们的家啊，在那个程序单上的哈，大家多复习一下。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爱我们的家，我们希望生命更新进行教会充满了神的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经历这种爱。我们教会啊是一间年轻的教会，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属于还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吧，需要培育，需要喂养。那么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或者说为什么凡事都要祷告呢？我们是基督徒，可以跟神祷告，但是我们常常对于祷告的能力认识不足。大家知道有一位神学家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16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他有一位好朋友叫菲特列米肯尼乌斯，这也是一位神学家，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得力的助手。1545年，这菲特列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觉得自己活不长了，躺在床上等死。在病中，这菲特勒硬撑着，用颤抖的手给马丁路德写了一封信，诀别信，告诉马丁路德，我不久就回天家了，你自己刚强壮胆，把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到底吧，勉励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收到信以后，马上就写了一封回信，他说，我奉神的名命令你活下去，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工作中，我仍然需要你。主不会让我听到你的死讯，而是允许你活得比我还长。为了这个原因，我祷告，因为我单单寻求荣耀神的名。啊，马丁路德祷告，祷告这个他的助手比他活得还要长。这菲特烈身体极度虚弱，当时病得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马丁路德这个信到他手里，回信他一看，居然靠着这封信又恢复过来了，又活了6个月，在1546年4月份去世。但是在那个时候，正好是马丁路德去世已经2个月，所以马丁路德的祷告非常有能力。他祷告他先死，他就先死了，结果他这个助手比他活的时间长。这是一个真事儿，一个惊人的真事。没有人能否定马丁路德的祷告是有能力的。马丁路德寻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宁可自己活的时间短也不要紧。那是一种来自于神的一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在圣经雅各书5章16节里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的学习，我们要讲的是关于祷告。今天学的经文是3章14到19节，在我们程序单第4面也印在那儿啊，大家也可以看。我们一起读一遍这段经文。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其实我们前面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讲过一段祷告了，保罗的祷告哈，哪一段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复习一下。都不记得了。是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这段经文呢，在中文圣经里面是9节，但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是很长的一句话。那么保罗在这段祷告的重点呢，是明白启示，明白神的启示，希望基督徒真正了解神啊，了解神的恩典、荣耀和能力。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祷告呢，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二段祷告啊，三章十四到十九节的祷告，重点是使用神的大能。有牧师讲说，头一段祷告主要讲的是启示，第二段祷告讲的是启动。今天我们就学习一下保罗的祷告，来帮助我们自己将来更好的祷告。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祷告的表现反映祷告的态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一个基督徒真心诚意地跟神祷告，是因为他有焦虑和渴求，他有关心的事才祷告，不放在祷告里的事情显然是不太受关注的。所以我们为了什么迫切地祷告，就说明那些事对我们非常重要。保罗说因此，那么因为什么呢？从前面的经文看，是指基督耶稣使人和睦的工作和保罗所了解的福音的奥秘。我们上一回讲过了福音的奥秘，所以对神旨意的了解成为了保罗祷告的根据。也就是说，保罗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神启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为了什么祷告。神在圣经里启示了他的旨意，我们就在祷告里求神成就他的旨意，这样才是讨神喜悦的，也是最可能成就的。所以读经和祷告应该是并行的，缺少了对神话语的了解，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启示，祷告就很难有能力。保罗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呀是正统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犹太人一般祷告都是站着。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谈到了一个比喻，这比喻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都是犹太人，两个都是站着祷告的。2010年我去以色列维和到 Wailing Wall， 就是这个哭墙去参观一下。在哭墙前面这个犹太人很多，还有拉比，都是站在那儿祷告的，没有跪着祷告的，全都是站着祷告的。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如果他跪下来祷告，就说明这个祷告呢特别的急迫特别的恳切。旧约里头也有人跪下来祷告，先知以斯拉从被巴比伦被掳的行省回到圣城重建圣城的时候呢，他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痛悔双膝跪下来祷告。主耶稣在最后被这个最后晚餐之后将要被抓被捕钉到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也是跪下脸伏于地祷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谈到的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斯提凡，斯蒂凡在被石头打马上要咽气之前也是跪下跟神大声的呼吁。圣经对于我们祷告的姿势呢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我们是跪着呀、站着呀、坐着呀、躺着呀、走路啊，甚至开车的时候祷告都可以。圣经只是鼓励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外在的祷告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顺从主，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不过当我们遇到重大的事情，特别感觉需要神的恩典和同在，我们常常跪下来祈求，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的护佑。去年夏天我回国，我妈在医院里头急诊疾病非常的危险，我就每一天都在家里跪着给我妈祷告感谢神医治我妈，现在我妈的身体也恢复得越来越好。去年圣诞节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位朋友愿意信耶稣，我们也是五个人跪下来拉着手手拉手一块儿的祷告带他绝志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好行为也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培养一个好的态度保罗在这儿屈膝祷告。那么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基督徒都是接受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信徒。那么在圣灵里通过圣子向圣父祷告，神的管制和计划整个覆盖了整个的宇宙， 无论是在地上仍然属灵战场上征战的打仗的这些教会，还是在天上已经凯旋的这些教会呢，都属于神的家，都尊崇神的名。保罗在这里跪下来向掌管宇宙全能的神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这种敬虔严肃的态度是应该我们特别学习的。所以基督徒祷告的表现呢，常常能够反映他灵性的状况。当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成长上越追求，他祷告的态度就越庄重越虔诚。在下面16到19节这四节经文里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求告了四件事，这四件事都显明了来自于神的更新的大能。简单说，这四件事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力量、爱心、知道、充满。他们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像阶梯一样不断的攀升。头一个祷告，保罗为了信徒们祈求更新生命的大能，是叫心里的力量刚强些。3章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的灵就是指圣灵，任何一个人如果认罪悔改，接受了基督耶稣，都有圣灵住在心里，而圣灵也成为了我们得救的标记。约翰福音14章17节，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些经文涉及到了人的心，在人体所有器官当中，人心特别重要，因为一旦心出了问题，就危及生命。去年圣诞夜，我们请许道军弟兄过来为我们做见证，啊，他就是心脏出了问题才信主的，现在等着心脏移植。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人心的教导，表明心思意念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重要性。箴言4章20到23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也用撒种的比喻来描述神的道和人心的关系。8章11到15节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呢，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什么存在于我们心里，以及我们的心如何被它影响而做出反应，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属灵的状况。在圣灵进入人心之前，人的心里已经有了许多败坏的东西，就是罪。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肉体有情欲，再加上世界的引诱，心思意念很容易被罪所辖制。我们也常常喜欢享受罪中之乐。对基督徒来说，虽然圣灵住在了我们心里，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跟圣灵交流，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圣灵和情欲常常相互争斗。在加拉太书5章16到17节，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个圣灵和情欲相争， 带给我们的常常都是痛苦和自责。使徒保罗这种体会非常的深刻，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此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信主得救以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有力量战胜罪。力量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加给我们的，我们需要来学习倚靠神的大能。圣灵在我们心里加给我们的力量程度是有区别的，而我们必须要积极地操练这些力量在神的道中成长。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不是一切都完事大吉了啊，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就在这等着上天堂了，而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有很多功课要学，需要我们不断的追求灵性的成长成熟。神有无穷的大能，只有当我们顺服圣灵，让他来掌控我们的内心时，我们才能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用神的道喂养我们的心，在祷告和敬拜中保持身心的洁净，在爱的顺服中操练心智。因此保罗在这里才求告，借着圣灵叫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靠着神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生活始终是充满希望的。第二个祷告，保罗关于更新生命的大能是在爱里扎根建基，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三章十七节。上节经文谈的是圣灵，基督徒有圣灵住在心里，但这里说基督也住在了圣徒的心里啊，怎么回事？到底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还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其实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呢，对基督徒而言是同一种经历啊，不是可以分割的两件事。保罗在论到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从来都不把圣子和圣灵分开，基督的内住和圣灵的内住是相同的，基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住在我们心里。基督住在信徒心里其实是圣灵赐能力的方式，基督的内住带给我们力量，所以在圣经中对圣灵的称呼还有神的灵和基督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刚才我们讲过，圣灵在人心里加给的力量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其实基督的内住也是有情况的不同。有人信主以后，我们能感觉到就热心的追求，顺服神的管教和带领，信心和爱心不断的成长。有人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跟不信的时候一样，感觉仍然活在老我当中啊，没跟非基督徒没什么区别，感觉灵命软弱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基督住在每个人心里的情况是不同的。保罗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也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心对灵性的影响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的心就像是圣灵的圣殿的宝座。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头，不是单单让我们觉得平安喜乐，而是在宝座上执政掌权。实际情况是，主耶稣进入基督徒里面的头一件事就是开始做王。但问题是，有多少基督徒愿意让基督在自己的心里做王呢？我们常常把基督从宝座上撵下来，把其他的偶像供奉上去， 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心就是偶像制造工厂啊，并且我们拜的不仅仅是一个偶像，而是拜很多偶像啊。这个旧约时代谈的偶像呢，是那种石头刻的、木头雕的，但我们现在拜的偶像呢，都是那种可能是看不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偶像呢？金钱、名誉、成就、享乐、产业、工作、婚姻、家庭、儿女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比基督更高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主耶稣应该坐的那个宝座上，它就变成了偶像。耶稣基督才应该是我们心里的最高的掌权居首的王。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信心小，灵命不成长，所以我们常常远离神，常常被魔鬼引诱，被魔鬼欺骗，常常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败仗。所以保罗才跪在神的面前为信徒们祈求，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借着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保罗又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根基本来是植物学和建筑学的术语，保罗在这里用它们来比喻爱心的稳固。那么一株植物呢，如果想长得茂盛，它就必须将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面，这样才能得到滋养。几年以前，我在神学院的宿舍里啊，我一个同学送我两盆绿色植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可能是叫吊兰呢。我说我养自己没问题，但我养别的花花草草，我不是那块料啊，你放我这儿了，我也养不活的呀。我同学说留着吧，啊，你们家里除了你也没什么活物了，给你增加点活力，啊，我说行。我同学说你就浇水就行，不用干别的，然后就把它们留下了。我把这两盆植物放在窗户旁边，有光照啊，然后想起来就浇浇水。所以这个植物啊，常常是叶子枯黄了才能得到一点灌溉，总是没精打采的活着。后来我搬新家了，这两盆植物又跟着我搬进新家了。新家呢没有合适的地方放它们，我就把它们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结果常常忙啊就忘了浇水了。所以有一天呢，偶然我去到那角落里走一下，看见这两盆植物了，这一片黄叶子，一根绿叶子也没有了，不知道是还活着呀还是死了。我赶紧浇水，浇完水之后等了很长时间，一段没有绿叶子长出来，我估计可能是死了。但是我还是心存侥幸，哎呀，毕竟是生命啊，对吧，我没把它扔掉，希望能够将来出现神迹吧。夏天的时候呢，回国了，回国我就跟梅布传道说，我说你帮我照这两盆植物吧，就拿到他们家去了。回国休假五个星期回来以后，梅布传道说，你那个两盆植物在这里，在我家长得特别好，哎呀，这个叶子啊可绿了，可漂亮了。所以感谢神他们还活着哈，啊，并且还那么健康。后来这两盆植物又转送到别的朋友家里来了，反正比在我手里强。但是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没照顾他们，也不浇水啊，还他们能够活着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泥土里面，即使外面的条件非常恶劣，但是他的生命仍然能够存留。这植物当他们能够有根啊扎根的话，就有希望，生命就有希望。基督徒也是一样，只有我们属灵的根深深地扎根于神的大爱当中，能够不断得到神的养分的供应，我们才能健康的成长。以赛亚书1:1-3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的话是有能力的，通过他们，基督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并且借着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咱们爱城西南区建了很多新房子，还在不断的建，向南发展。在盖房子的时候呢，我常去看，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打地基啊，常常打好几个月。有一次我问一位搞建筑的朋友，为什么地基打得那么慢呢？他说，房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基，如果地基不牢固，这房子将来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属灵的根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就容易坍塌倒掉。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我们只有深深地倚靠神，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信心和生命，才会不断地加固成长。保罗为信徒们祷告的第三点是知道基督的爱。三章十八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保罗从我们的爱转到了基督的爱，他认为我们要有能力去爱，更应该了解基督的爱。其实这两件事也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要明白基督的爱，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要去爱别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什么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背京剧。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这是一种知识，存在于我们头脑当中，我们并不真正基督对我们爱到了何种程度。只有真正接触到了神的大爱，才能明白那是什么。咱们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水的分子是什么呀？ H2O 啊，对吧？ H2O 一个水分子和两个一个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这是知识。但是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在外边刚刚跑完步啊，满身大汗，口渴的冒烟，我们特别想喝水，怎么办呢？找啊，对吧？到处找，看哪块有水龙头啊，哪块有饮水机啊，哪块有那个便利店呢，有卖矿泉水的呀、啊、谁脑子里还合计 H2O 啊，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没有那么想的。水的分子是不能给我们解渴，我们不需要水的知识，我们需要的是水本身，最好是马上就能喝一大杯加了冰的冷水啊，没人想这个知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对神的爱理解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却不明白神的爱，那就跟不喝水的人研究水一样，仅仅有知识不认识本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里保罗用了一种比喻来描述神的大爱啊，长阔高深，这是一个具有四个维度的比喻啊，长度、宽度、高度、深度。咱们谈到神爱的长度，可能我们用时间来做参考比较合适。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知道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其实很多人就不觉得时间还有起点和终点，好像时间是无限那么长。神的爱也相似，神对我们爱，神从来都不休息，神要休息几分钟啊，我们这个空气也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那地球可能就被大水淹没了。所以我们人的爱呢是有时间限制的，但神爱我们，从来不放弃我们。我们常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神的爱却永远都不会冲淡。耶利米书31章第1节，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说到神爱的宽度，也许用他的爱跟人的爱比较更明显。我们会去爱人，但是只爱一部分人。我们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并且我们也不是对一个人的爱一成不变的啊，即使是我们亲近的人，如果他让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爱就会打折扣，就会减弱， 甚至变得不爱。去年中国海南省警方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一位被称为狼爸的周姓男子，在过去的十年里雇人杀害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他对自己的老婆和别人说，儿子们出去打工了，但是因为十年也看不见人，大家都产生了怀疑，向警方报案。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破了案，原来凶手就是这位父亲。那么这位狼爸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残暴冷血的人，而是因为他的专制。他给自己的儿子设计好了人生计划，要求儿子必须按照自己所设计的这个人生路线严格的来走。但是儿子们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啊，他不愿意受他控制，这样父子关系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当他觉得儿子们让他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他跟儿子们之间的这种冲突。神一直都爱我们，我们也常常背离他，甚至犯罪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以前看过很多福音录像，有人曾经是强盗，现在变成了传道；有人曾经是同性恋，现在变成了神学院的教授，来帮助同性恋重新认识自己；有人曾经是吸毒的瘾君子，现在是被圣灵充满的牧师。神不轻看任何一个灵魂，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灵魂。提到神爱的高度，诗篇103篇11节这么讲：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化，一提天离地的高度啊，就说明那个就表明他们所谈到的最大的距离。今天我们知道，其实从天和地、天地之间这个距离是深不可测的，对人而言是无限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保罗提到深这个希腊字，经常是被用来形容大海的深度，或者是深坑的深度。圣经当中有一个词叫深坑，深坑是什么呀？又被称为深渊、无底坑，或者是我们都知道叫地狱，是神大怒倾泻的地方，实际上也是绝望的地方，在那里人要永远的受苦。约伯记33章28节说，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诗篇140篇10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路加福音8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启示录9章2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在信主之前，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像是跌落在深渊当中，四周一片漆黑，心中充满了恐惧、忧虑、惊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人生什么是希望。主耶稣降世为人，他就是世上的光，大光从高天降下，一直照到了深渊里，冲破了重重黑暗，带给我们光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并且有信心跟着他一直走天路。神的爱长阔高深，完全超过人的理解，无法测度。神的爱在永恒里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丰盛的恩典。保罗为信徒们祷告的第4点是被神的丰盛充满。以弗所书3章19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讲的是什么呀？什么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呢？这讲的是神的丰盛。这个主题在前面以弗所书的学习当中我们讲过了，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听一听以前讲到的录音。谈到神的丰盛，最典型的两节经文在哥罗西书1章18到19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二章九到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不单神的丰盛住在基督里面，从地位上讲，基督徒也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丰盛。基督徒在体验基督的过程中，就体验到神的丰盛、神的同在和能力。当我们经历神的丰盛时，我们自己也被基督所充满，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分享到了神的属性，被改变的越来越像神，最终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爱，就是神的爱。就像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里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完美的爱，别人看见我们就等于看见了基督，我们跟基督已经融为一体了。这是神对我们的最高要求，是非常难做到的，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也是我们每个信徒一生都要努力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在我们里面没有这种丰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不允许神住在我们里面。上面哥罗西书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人，才是我们得丰盛的前提条件。但问题是，到底谁是主人？我以前常常在家里搞聚会，买一些肉菜，然后请一些朋友来做客啊，大家一起动手准备饭食，洗菜、切菜、做菜，一动手就不断有人问我，洗菜盆放哪了？还有菜板没了？用哪把刀切生肉啊？哪把刀切熟食？酱油放哪了？盐放哪了？为什么要问我呀？他怎么不自己拿呢？因为我是主人，只有我才知道每一件事，只有我才能处理那些事。他们只是朋友，是客人，换句话说是外人，不是家里人。吃完饭了，大家帮我刷盘子洗碗，还得问我应该放什么地方啊，因为尊重我，我是主人呢，我决定我家里的事。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主人呢，还是客人呢？我们让他来决定我们一切事儿吗？我们允许他来处理我们的事情吗？我们是不是常常都跟基督很客气啊，把他当外人，甚至把他推出门外，即使基督想要来做客也不让他进门。所以基督不在我们里面当家做主，那么神的丰盛怎么能充满我们呢？我老家辽宁沈阳有一家医院叫安宁医院。沈阳安宁医院呢，2010年投资3000万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和住院处。建好的这个医院大楼啊，宏伟气派，看着特别漂亮。没想到2014年，一位安宁医院的医生匿名向报社投诉说，我们医院新大楼从2010年办理入住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出现漏水漏电，墙体开裂，污水无法排放，医疗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啊，这些情况。因为医院的办公楼和患者的病房啊是一体的，我们医院的患者基本都是有精神疾病的人，无自主行为能力，一旦发生楼体下沉、天花板坠落等危险，患者的安全将受到威胁。这报社派了记者去调查了，调查结果多名医生和患者向记者反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我们担心有一天楼体自己会发生地震。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像这座大楼一样，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具有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不具有神的丰盛。那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做主的不是基督，而是供着各种偶像。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其实这是世人共有的特性，这是人的罪性。神早就知道我们里面的景况。旧约里面，先知以西结被圣灵带到了圣城耶路撒冷，观察神选民的属灵状况。以西结书八章七到十一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呢，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这是神的子民在拜偶像的情景，这是描述的一个属灵的状况。这个不仅仅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情形，对于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被引诱，常常软弱，常常懒惰，常常也自欺欺人，所以体会不到在保罗的祷告里那种能够更新生命的大能。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特意要留出时间来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侍奉神，有意识的把我们里面装得太满的那些属世的、属人的东西倒出来，给神留出空间来，让基督住进去，让他做我们里面的主人，借着圣灵的能力，才能慢慢的让神的丰盛充满我们，变得更加像基督。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等了，从今天就开始行动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您具有这样更新生命的大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认真思想这段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个人都多亲近您，也让我们自己愿意追求灵性的更新成长，不要拒绝成长，不要闲懒不结果子。愿我们都能多经历您的丰盛，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也都欢迎基督住在心里，尊主为大，不但让我们明白神大爱的长阔高深，也使我们自己的爱心根基稳固，并使生命更加像基督耶稣，彰显神的荣耀。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